彭孟说，说给孩子们听的博物馆。
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彭孟说。小朋友们都知道西游记的故事是在唐朝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基础上，被后世的人们不断的修改，不断的补充而形成的。在电视剧里，玄奘法师出发前，唐朝的皇帝李世民亲自送行，还认了玄奘法师当弟弟，称呼他玉帝。好像玄奘法师西行求法这件事情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其实啊，并不是这样的。唐僧取经是偷偷摸摸出发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鹏鹏说就和小朋友们聊一聊唐僧取经的故事吧。首先要和小朋友们分享个知识点，那就是唐僧啊，可不是我们中国第一个西行求法的高僧。佛教呢，从汉代传入中国之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更加的繁荣起来，吸引了很多外国的高僧来到中原。同时啊，也有不少在中原修行的僧人也前往西方那些信仰佛教的国家去学习。早在三国时期，曹魏呢就有一个叫做朱士行的人去过西域。魏晋时最有名的要数法显和尚了，他从长安出发，沿路经过20多个国家，终于到达了印度。随后呢，经由海路回国，写了本叫做《佛国记》的书，对后世是非常有影响的。我们回过头来再说一说玄奘法师吧。他在国内好好的，为什么要西行求法呢？很多人认为，随着佛教的繁荣，越来越多的百姓们信仰佛教，但毕竟那时的佛教经典都是前人翻译修订和解释过的，因而出现了对同一佛教经典却有着很多不同的诠释解读等等这样的情况。于是玄奘法师就想，要找到最准确的解读，那就得到印度求取佛经最初的版本了。对了，据说法显和尚佛国记也激发了玄奘法师对西域诸国的向往，让他有了西行求法的决心。玄奘法师生活的时代，唐朝呢刚刚建立不久，国家政权呢并不稳定，尤其是边疆地区仍然不时受到侵扰。那时的突厥等国的战争还在时断时续地进行着，所以啊，对于老百姓出境，也就是出国这件事情，唐朝的政府啊是有着很严格的管理要求的。玄奘法师申请通关文牒好几次，这里的通关文牒啊有点像我们今天说到的护照，都没有被批准下来。眼看自己的梦想就要破灭了，没想到从贞观元年开始，连续3年的灾荒却帮了玄奘法师的大忙了。在经过贞观元年的饥荒、贞观2年的蝗灾以及贞观3年的水灾之后，长安城大乱，官府呢允许老百姓随风就食。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去逃荒讨饭去了。玄奘法师呢就混在逃荒的灾民当中，偷偷摸摸地走出了长安，开始了他的西行求法之路。当他到达凉州的时候，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武威市，又遇到困难了。当他准备继续向西行走的时候，凉州都督啊严格执行官府的要求，派人把他给追回来了。没办法的玄奘法师只能在凉州本地为这里的僧众们讲经说法。 再后来，玄奘法师走上西行求法的漫漫长路，要感谢两个人。一个呢，是凉州本地的慧威法师，他特别感动玄奘法师的做法，就偷偷地派人啊，把玄奘法师送出了凉州城。另一个呢，是瓜州刺史，他是一位崇信佛教的官员。当凉州都督要求他把玄奘法师拦下来的时候，他不仅没有拦下来，反而给他详细介绍了玉门关外面的情况，怎么走等等等等，还资助了一匹马给玄奘法师。就这样，玄奘法师骑着白马开始独自踏上西行之路。所以讲到这里，小朋友们明白了吧？玄奘法师是在偷偷摸摸离开长安，冲破多方阻拦，甚至没拿到官方颁发的护照的情况下，历时17年，历经100多个国家，才把佛教真经取回来的。好了，我们今天的鹏鹏说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